好，我们现在开始我们这个小组。这个小组分两部分，今天的第一部分，明天第二部分。今天第一部分呢是着重是在纪律生活，明天的部分呢着重是在时间管理。我们这个组人最多，说明什么？不知道。关于纪律生活，关于时间管理，不知道大家在座的，你们到这里来期望得到什么？你们离开这里带回家去希望带回什么？你们一定想过，要不然不会不举手愿意到这个组的。这个组的老师肯定没有明星，是吧？你们想什么？假如你们现在有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愿意说一说，我想带走什么？你们不给我们这个内容，不让我们讨论这个内容，我们就觉得很失望，就离开了。可不可以讲讲啊？这里面有没有白雪啊？有没有梁龙啊？有没有袁航啊？我随便点几个名了，当然我可以叫出一半人的名字来。你不要让我一个个点，你们请说，请说。
对，还有其实很多可能香港基督徒因为太忙的是星期六星期一没有去教会，很多这些情况，所以时间管理不好的话，跟人的关系还有跟神的关系就更不好，所以要学习怎么去管理好自己时间，还有才会管理好跟神跟人的关系。对，
谢谢谢谢。最多三个人哈，抓紧，不要错过机会。
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是有规律的、有节奏的去创造这个世界。然后我想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如果我们的生活也是乱七八糟的，那就没有任何说服力。所以看几位老师都是很有规律生活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
谢谢。
就是我以前总觉得这个有一句话叫计划赶上变化，我总觉得这个是否您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如何把这个变化和计划这个相互的协调好，如何相互协调好，然后如何的合理安排，让我过一个就是有规律有节制。
这一次啊，老师们呢没有办法，只好跑到上头来给大家讲。什么叫没有办法呢？原来是一直希望同学们来主导这次的讨论。为什么请你们主导呢？因为你们最有发言权，你们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你们也知道自己怎么克服困难的，怎么得胜的，啊，你们也知道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所以你们来主导是最好的。但是呢，请羞羞答答都不肯出来，没有办法，就三位老人只好把我们的名字放在那里，是吧？所以代替你们，所以现在你们要做这样准备。下一次对不起，你们上来主导啊！现在呢，我这刚才就约了一对夫妻，请他们讲一讲他们自己觉得现在同学们的状况在哪里。
我和郑凯到德国已经8-9年了，分别。然后自己也经历过时间管理很糟情况，包括现在也是时间管理很差。刚才听到三位里面说，就是感觉说那个问题都概括的蛮高的，但实际上我想请问一下大家在座中间，就是平时花在网络上的时间有多少？就是浏览网页的人，花的有每天有2-3个小时的，可以举手。对，然后在网络上女生哈，可能就是购物或者是看电视连续剧、看娱乐节目的，可不可以举手？ 所以说大部分女生都已经举手了，哇，男性也举手了。那男性在网上看小说、看视频之类的，看网页、玩游戏的，可不可以举手？啊？
我先因为的话，这个就笼统来说，就可能比较概括，所以的话，这个我以时间每个时间内，我觉得大概或者花大家花多少时间，我根据数字啊，可能比较好回答一些。先从最少的开始问，每天花三个小时玩游戏。
不是
玩游戏
啊，包括
网络。对，男生里面啊。
超过三个。
不是，先从最低的问题，三个。
小一点。
三个，四个呢？
大家都小于四个，小于三
个。啊，小于三个举手。还真有人举手。我觉得很有必要让这些人上来想一下。
哇，小于三已经是很好的状况。对。然后大家，这次没事。
要打开。
然后。大家觉得说在学习中间感到说学习没有目标的举手，短期的或者长远的目标没有办法实践在生活中间的举手，短期的或者长期的。哇，这么强，所以这中间的人全部都可以实践的哈。
没有问题。
问题觉得啊，这样子吧，对现在自己生活状况很满意，觉得自己不需要或者说只需要很少改变的，请举手。我是指在时间管理这个方面。
那就
是
很
难。OK， 那么知道自己想往哪个方向改变的，请举手。哦，大家都知道，有点不会先想一下你想在哪个方面改变。
具体的，很具体的点。
对。
因为这样，我比较特别，我是家庭主妇，然后我们有季红姐在那边带着我们怎么去做一个 professional 的家庭主妇。我的问题是，就是说，如果我就跟主的关系不好的话，或首先就是说我的，说实话，我掌管不了我自己的时间。我每天早上我一睁眼必须得做祷告，要不然的话，我的时间不交给神的话，我就做不到我今天要做的
列的那个 list 上面的事情做不完。
如果我是那一天是把它交会好给神的话，而且我要看着我的表，然后就非常有时间观念的话，我能做好。但是我的问题是说我不能坚持，我这个人有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可以进行把话筒连接吗？因为你刚才也说你有问题，但是你知道往哪个方向要解决。
是，我的问题是我现在有很多的那个，我花的最多时间在地面上面，然后还有包括一些 Skype，还有跟夫人那边的联络，那在网页上面的时间会相对比较少一点。那我知道说可能一方面我需要有些事情需要提高一点效率，另外方面有些事情我得强迫自己不做，就是有些事情可以放下，然后就是不愿意啊，或者拖啊，时间就这样子了。
还
需
要
你
什么？
我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中间里面有多少人是用德语在学习的？是绝大多数哈。那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是，就是在学习上和你们就是学习用德语学习这件事情，是不是蛮影响你们觉得说会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面，就是可能会想逃避这个问题，逃避学习用德语，或者这么说吧，在网络上花这么多时间，是什么让你觉得说要逃避什么事情？或者怎么不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时间？啊？
什么？
就说我们大家来德国都是为了用德语在这边来学习各种各样的那个真正的知识或者内容，是什么来阻碍了这件事情？好像和现实实质不是很一样。
但是可能我们说的有些稍微有些不在点，就是或者是这么说，我刚才问的那个满意的问题，现在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对现目前你生活的时间的运用极为不满意，极为不满意的？
很少，
有点不满意的呢？ 严迪，请你说一下你为什么用。
严迪的刷人。
我是看到这个圣经上说，要得生命，就要得更丰盛。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还是有一种羞愧在里面。就我的生活完全可以更丰盛，那现在这个生活没有那么丰盛，是吧？
请大家刚才举手的，我就麻烦你们再讲一次说。我呀，这边怎么少了这么多？好，举手的人里边，基督徒请放下手。
就觉得有时候自己过于懒惰了，就希望玩啊睡觉啊，就提不起劲去学习，做一些自己觉得可以对自己有利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你需要这个动力，对吧？就你认为这个动力能够让你就是更好的用时间，是吧？那后边啊还有一个。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在两年前问我可能会更好，因为两年前一直是 NBA 的这个忠实的观众，经常是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跟同学们联系，今天晚上有比赛起来都来，然后到第二天几乎就没有任何精神，然后用各种方式逃避，无论是上课也好，实习也好，就各种情况下都去逃避这个东西。那是一段非常让人苦恼的事，但是现在稍微好一点，主要是因为现在可能年纪大了熬不动。不过我觉得这个时间的管理的东西上面来讲，不是说你现在年纪大了熬不动的，这就是说你这个事情就变好了，或者说你从这个方向上就已经变得完美不缺了，这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时间控制上面的这个弱点，所以我很希望来听听你。
好，谢谢。刚才听了大家的话，我基本上是可以做出一个总结，就是说不管你是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中，你是对自己时间的运用极不满意，还是有点不满意，还是比较满意。但是的话，大家或多或少都承认，就是说在你们的生活里面，有些事情很你们认为很重要的，你没有去做。不管这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更好的理解圣经呢，还是说更好的这个安排自己的生活规律，还是说更好的在学业上有更有成就，都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你们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却因为时间上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做。那么所以的话，可能是，但是为什么去做呢？这可能就是问题，就是也许说是缺少动力，也许说是这个分不清有什么是更重要的事情，那么也许说是不明白做这些事情的意义是什么。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老师的手上，然后请老师们告诉我们，就是说怎么样先把自己生命里面的事情排一个优先次序。首先，我们起码要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现在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去做什么。
现在呢，归纳成一个问题，大家愿意到这里来，很可能是因为想要挖掘在纪律生活、在时间管理方面自己的潜力。不管你在哪里，都觉得我要挖出来。为什么？因为对你来说太重要了。我们就请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圣经里边关于这方面所介绍的原则，请。
试试看，真不知道会怎么样哈。也跟一些同学谈了，有的时候人家在讲说，有的孩子呢就糊里糊涂的过，反正，过得到底为什么要来德国，为什么要念书都不知道。那问他这个每天玩的开不开心呢？很开心。可是再过一段时间呢，就这个是发现说玩了以后很空虚，是不是啊？三个钟头、五个钟头在这个网络上以后就觉得很空虚，这个长久的空虚啊。还有最糟的是说这个自我价值跟这个自我就是自我根本就失落了。这么一来的话，就好像对自己当然很不满意了，而且就自信心减少了，是不是？ 而且好像觉得很瞧不起自己那个感觉啊，然后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些同学跟我一起在走路，我就问一位旁边的男孩子，我说里面的东西你有没有兴趣，他也不回答我，他回过头来跟我说，就去问后面有三四个学生，说你们哪一个有兴趣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有没有？结果一个都没有，那就是不知道在干什么啊。这他们就是我觉得很没有意义，活得很没有意义。那事实上我们要讲一个管理的方面其实很多，我发现从最基本的是说每天的作息，几点钟起来，几点钟睡觉，什么时候吃东西，吃什么东西，还有房间的整洁，还有这个身体的锻炼啊，这些事。另外呢还有这个学习和工作，感情跟情绪，时间和金钱，这些都是，是不是都是一些问题。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整套的，我这边还没有写这个跟神的关系，当然就是很重要的一块。就后来我们就发现原来是这样子，有时候跟弟兄姐妹在讲说，同工中间在讲说我们要服侍，那有人就说没有时间。后来呢他们在讨论中间发现说没有时间是做什么呢，都是往上去了。后来发现呢，如果说要服侍或者一起灵修，有的团契不是每天早上当时很早很早就一起灵修的，哎，那反而大家都起劲了，时间都有了，这个功课也好了，服侍也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整套的东西啊，如果一样好的话常常样样都好。所以我们在看怎么样，然后就在问说怎么办呢。现在说这个问题是说，第一个说我根本做不了，你知不知道我一共只过了几门课啊，你知不知道我到德语现在还听不懂的，你知道我那几门课是怎么过的，就是觉得好像那个失望了哈，失望了又觉得，然后就是没有动力，是不是常常有这个问题。刚刚举手的好多人都说知道要什么方向，可是没有那个动力啊，然后是没有目标。现在呢我们这个分来讲啊，这个三个大的题目，前面两个题目我们今天讲，那个第三个题目怎么去做是明天讲。第一个呢是要讲设定目标，我想这个大概是最基本的啊，要知道自己有一个使命的。然后呢第二是有了目标还不愿意做也可能的，我们看看怎么样是让我们能够愿意去做，而且自己知道说可以做得了，有这个能力做。我尽量希望快一点，那等一下大家讨论的时间可以多一点。设定目标呢，这个我们分三方面讲，一个人生必须有目标，第二个怎么去设定目标，第三个是以永恒为导向的人生目标和使命。这个什么意思呢？人生永恒为导向的人生目标和使命，因为如果这个目标是目标，这个最远的方向错了的话，那这一生就很浪费了哈，很冤枉吧。必须有目标，现在就是你真想一想嘛，每个人可能想一想，你想人生像什么？有人说就是一个 party， 那有人说呢是就是一个 card game， 就是玩嘛。就这样子一个，有人说不过就是走这一招，有人说是要得金牌，然后当然还要再问是得什么金牌。那你那个图像是什么的话，一定会影响。不晓得现在可不可以想一想，你的人生的图像是什么？你觉得人生对你说人生是像什么？那这个再问一个，你这么来看来检查说我们现在自己在哪里啊？你的人生驱使你生活的力量是什么？驱使你努力的力量是什么？是不是有罪疚？是不是一个罪疚感在这个驱使你？好像爸妈总觉得你不够，你就拼命的就被赶着。有的呢，有的人这个当时念大学，我听到说为什么念大学？就是因为一个老师曾经说过他一句话羞辱他，所以他要争那口气，一定要念大学，念得很辛苦。有人的出国是为了这个哈，这样子就是，或者呢有人是因为害怕不知道前面怎么样， 好像多一个学位总是好一点，还有别人的期望，别人的期望，父母的期望，家人的期望，那这些都前，这个你会发现前面这几个啊，都不是出于自己的，都是被别人控制的。后面一个呢，名利的追求，是不是自己在主导？名利的追求，我要追求名利，这是我要做的，好像是，其实又被名利给控制了哈，又被名利，这些呢都会有，都会出一些问题。前面的大概比较看出来比较容易，那名利的追求也可以说是要成功了，也可以是说是要有出息了，是要上进了。不过呢，很多人的这个最后的发现，这种的追求最是后来是还是一个空的。那为什么要有目标啊？这个一个没有目标的人，好像一艘缺了舵的船，像一个流浪汉，一个空壳人，一副行尸走肉。就是大概是大家就觉得那个没有没有目标以后，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人生没有意义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另外有一个故事啊，是说有一艘一在海军在演习，大的这个大的雾啊，大雾中间在演习，就有一个在那个。信号兵就跟舰长就讲说前方有那个灯光，有光，他说那个光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那个信号兵就说越来越近。我们那个舰长就很紧张了，因为他们正对着那个光在走。然后他就说你告诉他转二十度，往右转二十度，跟那个对方。然后信号兵就打过去了，那边说我是一个上士还是什么？可是你们转二十度，那这边的舰长就非常生气，我是舰长啊，我要你转你不转，你不过是个二等兵。结果他就说他这边很生气，就是你转，然后那边的说这个是舰长啊，这是战舰，而且是舰长哈、啊，你转二十度，那边说我是二等兵，我是灯塔。结果马上这边就改了。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个目标啊，那个一个认识有那么重要。我们当如果认识到是自己的目标错误的，自己的判断错误的话，就没有办法了。可是你一旦认识了，就能够改变了。那个目的导向的人生啊，会有什么好处呢？有一个目的的话，有一个好处是有意义的。其实我跟范老师去买东西的话，我们各自去买东西的话，我常常回来三个小时回来手上没东西的。那有目的导向的呢，这个买回来一定是有东西，因为他拿了个单子去的。这个是一个小事情嘛，不过各样的事情都是这样子。有这个目的导向的话呢，它是有个意义的，是比较简单的，而且有焦点有动力的。那刚刚在讲那个肖伯纳讲啊，真正的喜乐在于为有意义的目标奋斗。听说有一位哇，你们他常常遇到某某人失恋了以后，就发现什么都没有意义了，对不对？连阳光都没了，没有意义，因为他没有一个目标了，他没有一个灯头了。所以我们要讲这个有意义的这个是必须的。那现在要讲设定目标，到底怎么去设定目标？设定目标这个，其实这今天这些题目都是好大好大的题目。那从最终极的来说了，像我们这几个老人啊，到现在我们用这个手机也用不好，常常要我们帮忙的，搞这个照相机啊，自己的照相机自己都会用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没有了解这个性能。那我们在座的我们人呢、我们其实是需要了解我们被做的这些功能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被造的功能是什么的话，那就比较好发挥了。那这边就讲说我们到底从哪来的，我们从哪来，然后我们到哪去，就决定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是不是？那 这边呢，这个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万物都是靠着神造的，又是靠着耶稣造的，又是为了耶稣造的。耶稣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所以这时候我们从神，从耶稣基督那里来，我们靠着他，现在每天被他维持的，每天是他养育着的，而且是为了他造的，也就是为了他的荣耀造的。那这边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读这个、啊、非常非常美的，其实如果我们背下来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的，我们一起读好不好？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抚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心意均不向你隐藏，我为人不及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都写在你的册子上。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许多不能捉摸，我若要学点比你还大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你相不相信这些话是上帝对你，单单对你说的？其实我有好长的时间我根本不敢相信，我觉得这个代理只是对那些很属灵的基督徒说，很喜欢他们。可是好多年我挣扎了好久以后，我后来终于接受说这个是对我说的，好宝贵啊。后来我们在美国常常会有 baby shower， 就是要生孩子以前给他们开那个，哎呀，我就很喜欢用这个。每一个孩子要出生还在母腹里的时候，这个话都一定是真的，多宝贵！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个的话，认识到我们的价值，我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人是对，觉得自己是很尊贵的，有多少？感谢主，已经越来越多，继续举手，觉得自己很尊贵是非常，这是一个基础。我们要觉得自己很尊贵很宝贵的话，我们的时间就会珍惜啊。这边呢啊，其实就是我们知道有人爱着我们的话，假如你没有失恋的话，假如你得到那一位你最想跟他在一起的话，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假如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盼望的话，那在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深深的知道我们，他每天想我们，每天想我们，想的次数比海边的沙还多。到底想几次呢？大概是连续的无数次啊，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我们。不只是这个样子，你出我们一起读啊，你出母腹我就抱着你，自你出生我就一直照顾你，即使你年老了还是一样，即使你头发变白，我还要照顾你，我照顾你也一定会照顾你。所以我们头发变白啊，其实是头发变白，越白越知道这个主爱我们有多深，而且是每时刻的，每时刻爱我们。所以我想这个是对我自己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大的动力，要我不浪费生命。因为我被造是神有目的的。他啊，昨天那个张牧师就讲到他的孩子哈，我相信他的孩子一定有一些的期望，有很好的这个设想的。那神既然造我们都是有他，每一位都是有特别特别的使命在这个世界上，而他又时时刻刻不只是照顾我们，时时刻刻在想念着我们。这样子的话，我们活着是有这个动力啊。对我说，这个动力是这么来的。连罗素啊，他根本不信主的。他说什么？除非你假定有一位神，否则要追问人生的目的是没有意思的。你活着就像死了是一样的。所以我想这个好像，我想大家听是听过，我们要把它摆真是当到整个到心里面去，当真 神说的这些话我们当真，他说他爱我们，他说他想我们，他说他看我们为尊贵，这些话我们如果当真的话，我们就会振作起来。另外呢，这个设定的目标是要永生安置在人心中，不只是这样，他不只是今生造了我们，跟我们爱我们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他告诉他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永远活着的，我们是要永远活着的哈。每一位在这里，只要是万物之灵的人，因为有神所赐的灵，都要永远活着。这个问题是活着是跟主同在，还是没有他的帮助，没有他的安慰，没有他给的能力。另外圣经告诉我们说，跟主同在，不论是你还活着身体里面，或者是已经死了以后，都是好的无比。所以我们要为永恒做准备。James Larson 在美国很有名啊，一位基督徒，也是心理学家，他很喜欢打网球。他的在中学，他所追求的就是要得到那个网球的那个盾牌。那他后来呢，就看到那个盾牌就放在那个就陈列在他的高中的那些这个奖杯的这个柜子里面，任何人到他的高中都会看到他的名字在那里，他很高兴，就没有想到这个五六年以后，他接到一个包裹，他的朋友在垃圾箱里面看到了一堆盾牌，就把他的那个好意就捡起来寄回给他。那这个意思是在讲什么呢？这些当然是好的啦，有这些奖励，可是呢，很短暂啊，这个荣耀，这个满足非常的短暂。有一个葬礼里面，有一个人一个财主啊，在他的葬礼里面，有人在问，说他留下了多少遗产啊？回答的人说，他什么也没有带走。所以为什么要讲永恒？为什么要讲永恒？要用永恒来作为那个标，那个最远的那个标杆的话，才能够定出合适的这个有价值的这个目标。更何况还有基督台前的审判啊！其实呢，就是说，不论有没有信主的，是不是基督徒，我们最后都要回到赐给我们那个灵魂的那位神那里交账，为我们的一生的这个生命要交账，他不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既然万物都是由神开始，你我的存在并不是偶然，那神是按照他自己的计划造我们，他爱我们，记挂我们，每天养育我们，托住我们的生命，他愿意一生照顾我们，愿意每天跟我们同行，愿意跟我们共度永生。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建议呢，是以神为导向设立人生的目标，以神为导向设立这个人生的目标。这个事实上这个目标呢设在那里的话，一直我们事实上没有人是一下子就对得准的，因为我们里面还有好多好多东西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那要慢慢慢慢的脱去，等一下我们再看那个。那这个的话是什么呢？我们很快过去啊，我们想更多的时间看看我们具体可以怎么做。但其实呢，这个如果是以永恒为导向的人生目标的话呢，事实上就是两个目标，一个是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大诫命，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能够爱的人，爱神也爱人。还有呢，是一个敬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才能啊，一些这个恩赐，每一个人敬我们神给我们的恩赐，把它发展潜力完全发展出来。好像说一个手机把它的功能都用上，不像我们只是拿来打电话接电话，连那个连发短信都不会，这就浪费了那个手机哈。这是一个文化使命，因为当初是要人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那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里面， 所以不是说一要以这个永恒为导向，以神为导向的这个人生目标，那就是只是属于这个地上事情都不重要，念书也不必念了，反正有永恒，我们何必呢？不是那个意思。因为在地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文化的使命，在各行各业，在来荣耀神，用我们的恩赐来贡献给这个社会的。那还有一个就是做什么样的人哈，做什么样的事呢？一个是文化使命，还有一个是所谓的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刚刚讲到，其实呢，一个丰盛的生命，照着这个目标去做，就是一个丰盛的生命。耶稣来说，我不只是要给你，我来是要给你们生命，而且还要给的更丰盛。他讲的这个生命是那个里面那个人所活出来的，是能够按着自己的选择来主导自己的人生的，这样子是活着的，不是死的，不是被这个网络控制的，是活着的，而且他活得更丰盛。那个里面看那个爱神爱人这些的话，这个人是能够付出的。能够心理学家总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样能够快，让一个人快乐，基本有一些东西的，有一些东西呢是要被爱，还要能够爱人，对不对？要知道自己有价值，能够贡献给别人，那个时候你才会觉得活着有意义，自己才觉得有价值啊。所以这个人生的导向。人生的导向是什么？就是要有目标。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呢，事实上呢，你可能也会觉得爱人，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好的人，是可以是一个目标的，对不对？这个自我管理啊，也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当然你要在你的这个工作上面、学习上面能够做得好，当然是一个目标了。人生的目标和还有的在这些的目标中间是一个什么态度啊？这种时候这个非常重要，一个积极的人生态度，积极主动的态度啊。有一本书很有名啊，叫 Seven Habits， 有一些人会不会已经看过了？就是七个成功人士的七个习惯。在美国的话，大概大大小小的公司都花钱让他所有的员工都上这个课。它里面讲到的前面两个，是一个是积极主动，一个是以终为始。积极主动，以终为始。那这些呢，如果说没有这个神的帮助的话，是比较难的，那个动力不够。可是当我们知道我们被造是那么的有意义、有价值、有目标的话，这个积极主动就变得可能了。我不晓得。这边中间有多少啊？我听到非常多的基督徒这么说。我本来是很内向的，我根本不喜欢人的，我总是躲起来的。哎，可是信了主以后呢，一个都好像，我们都说我们本来是内向的，就没有人相信了，以为我们本来就是这么样喜欢人的。其实是这个信仰改变了我们，一个爱改变了我们，让我们因为我们被爱了，所以我们能够积极主动的去爱别人。而且呢，这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相信说，这个神是给了人有自由的、自主的意志的。那个分别三个数摆在那个园子里，因为神不要造这个机器人，按一按就出一个什么来。他是给我们，既然是万物之灵，是有灵的，就是能够做选择，有做选择的这个权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被这个环境所控制，你不会说我原生家庭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只能这个样，我父亲有需求的这个我就很难摆脱，不会这样的。因为呢，我们今天可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选择，你不会说因为我父母亲的婚姻很糟，所以我对婚姻没有信心。我们好多同学进了组以后，这个整个改变过来，对不对？知道说这个婚姻是可以非常非常美好的，那这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生态度哈。每一句话，我们有的弟兄姐妹真的，他每一句话讲出来，他都是说，在最糟的情况之下，他会说，哎，那我可以做什么？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就是这个意思。以终为始，奔向目标。保罗说什么？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忘记背后，这个用这个最远的那个作为目标的话，所以定这个人生目标，我想这个大概每个人回家去都要有一个这个功课要做的，就是要定出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那这个人生目标都是要从最远的那一点来定哈。令人受害最深的不是悲惨的教育遭遇，而是默许那些遭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人，不要去默许他，要改变他。好，那现在我们讲说愿意努力哈。第二个我们要讲说，我们要愿意这个目标定了以后，你知道那目标是对的，是好的，可是你要愿意去做。常常我们不愿意去做的原因是什么？我做不了，我知道那个目标是对的，可是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现在这边告诉我们，第一，神有恩典，他会帮我们；第二，我们非做不可，因为我们有责任要做。这个是讲什么呢？我们分这个五点嘛，一个是这个开始是神的恩典，或者像时间的关系，我可能不去细讲了，我就用这个来讲一下，好不好？从信主开始，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这个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信耶稣名的人，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是一个特权，等一下会看到做神的儿女这个特权跟着来的一个大的包裹，跟着做神儿女这个名分来的还有很多很多。那这个恩典是在前面，然后下面有要努力，人是有责任的。什么责任呢？他说啊，我们信主啊，这个人啊，我们这个信了主就做他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从人意生，是从神生的。什么意思呢？我不是在讲这个肉体的生啊，我们都在哪一年？我们是有的人是86年的，有人是90年的，不是这个。他说是什么呢？是从神生的，是什么意思？你就有了神的 DNA 了，你就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这是真的。我们的这个张牧师的孩子像他，哈，他都说得出来像什么。我们呢，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会换了一个生命，有了神的 DNA。刚刚不是说爱神爱人吗？那怎么爱得出来呢？可是你信了主以后，就有这个爱。像我以前非常冷漠的一个人，只看到人家的不好，可是信了主以后，这简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变了，变得自己都奇怪了。那这个就有了这个 DNA 了哈。那神呢，他先给我们这个他的恩典是给我们，还不只是这样，跟着这个信了主有神的生命以外，这是属灵的生命。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说他你在地上的生活，你的这个信仰，所有一切需要的我都给你，他应许我们给我们，而且他说要跟他的信心有份，就是刚刚我们这个目标是爱神爱人，有没有？他说我们可以做得到。那然后说呢，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是神给的，神的恩典。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动力，可是现在跟我们说你做得到，是神说，很多不同的经文说同样的话，我们做得到，我们做得到。就因为我们做得到，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要有这一些后面的一些跟爱神爱人当然都是有关系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一块田啊，这个你给了一个农夫得到了一块田，他是不是就等在那里？哎，有了田，天上就这个天上会降雨，地上会长东西，是不是？不是，他要很殷勤的每天去耕作，每天去耕作。所以他要去努力，他的努力并不是再去得一块地，那个地是给他的。可是呢，他的努力是让这个地能够发展出来。神给我们一个身体，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可是有人比较健壮，有人比较瘦弱，因为有人去锻炼了，有人没有锻炼。那我们信主以后呢，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那到底这个生命有多强，能不能够克服这个网络的这种的诱惑，能不能够管理自己的生活，是看我们怎么去锻炼。那我们等一下再看这个怎么锻炼。锻炼，有人说我就靠意志，这个我们现在讲的锻炼是跟靠自己意志不一样的。靠自己意志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说这个驾一个快艇啊，一个在人家玩水的那种，走得非常非常快的，他自己已经设置好了这个自动驱动，往一个方向走，好像是往东走。然后呢，这个船主呢说，我就用你的力量把你的舵转过来，我要往西走。你就很累很累很累，转了一点他还不会往西的，他还是想往东，然后你一松手的时候他啪就往东。这个像不像我们想象说不打游戏，不怎么我要怎么样怎么，结果呢后来很自己真的是很容易就失败了。那就是因为原来的有个驱动系统在那里，就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变那个操作的系统，要改变那个系统，怎么呢？要开始改这个思想的方式。所以这个像教练，这里我们开始在讲到具体要怎么去做啊，要改变思想的方式。就好像那个舰长说要人家转变20度，后来他一旦他的想法改变了，他发现他不能跟灯塔作对的时候，那他就很容易又改了。所以我们这思想是第一个哈，思想会就影响我们的感受，感受就影响我们的行动。你看那个舰长对不对，他就行动就变了。改变思想才能够改变人生，行为是出于背后的理念。所以圣经说要谨慎思想，因为你的思想塑造你的生命。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第一个先要做的。为什么以前常常失败？我们这个思想上要转过来，要彻底的转过来哈。转过来呢，你就要去从头开始的话，先认识到自己的价值，认识到我们来到这不是白白走这一遭的，认识到我们有一个使命的，我们的使命是要活出什么样子，基督耶稣的样子，爱神爱人。我们的使命是说要做在我们的职业里面好好的来荣耀神。我这边顺便讲一句啊，这个中国人常常会不会有一个光宗耀祖的这个人生目标啊？有没有？好像觉得理所当然啊。事实上呢，这个也就是荣神、荣耀神。你把这个光宗耀祖推到最头上，荣耀你的祖父、曾祖父，再怎么怎么，推到后来，其实是一个荣耀神。所以这个神的这个常说我们被造出了为了荣耀神，这个话其实并不是并不是神太骄傲的缘故，而是说当我们荣耀他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活出我们被造的那个功能、那个形象。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这边讲到要我们心智改换，那个深颜色的心智改善。其实呢，心智改换以后要做什么？要神的形象，有真理和仁义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这个目标是真正的仁义和圣洁。这边又在讲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想这今天只是提一点点啊，这么你需要摆到心里面去想到怎么心要改变，要心怎么样一点一点的改变。刚刚前面那句话啊，如果用比较白的这个圣经的话，把它用比较白的话来说是什么意思？不要完全适应你的文化，一直想都不想就被套到那个文化里面。现在的文化就是大家都怎么，每个人大家都在做，不要套到这个里面去，而且要从里面往外改变出来。你周遭的文化总是把你拖下来，但他那个不，那是到他那个不成熟的层次。大家都打游戏，然后要考试以前三天不睡觉，开夜车哈，那个是比较不成熟的。 我们现在是要把里面好的东西引出来，来建立定位成熟。所以其实这边改变思想有一件事情其实要先做的是要悔改，就要真正认识到说原来你的错误。我有的时候就很着急，为什么大家为什么这个同学们这个聊天有一句没一句的可以聊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聚完会以后不回去，有的是在聊正经事，有的时候呢就是在那里既然来了我就不走，那下一次呢这个我没睡醒我就不来，结果时间花得更多哈。这个呢其实是有一个好像我们的时间，我们比较习惯说时间就是金钱，哇那就时间不能浪费，如果我这个时间不浪费我可以去赚多少钱买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是一种想法啊。事实上呢这种都是这个不好好用时间就是浪费生命，是不是已经浪费了多少年了，是不是？这第一件事情是思想上面第一个需要悔改的，我们浪费了父母给我们的钱，看你妈妈在点头哈。我们浪费了神给我们的生命，这是要悔改，跟父母悔改，跟上帝悔改，从这里才是真正才可能去想到。那个时候我们当时是一上了大学毕业就已经不只是要自立，而且要养家。研究所的时候，不管你有没有奖学金，要去打工寄钱回家。这个对你们一个挑战嘛，就说不这个过可以不这么不是一定要用父母的钱过的，人长大了是应该要能够独立，而且能够孝敬父母的，悔改哈。然后呢，这个认识到说我们这个是一套基督教的信仰，是不是一个空的理论，而是一套生活的方式。既然我们被造这么宝贵，我们就活得要尊贵，活得要积极的，要阳光的，要为别人设想的，要积极上进的，这是一套的生活方式。这个中间也就我们跟人的关系也就不一样。那现在要讲的这个要下面一个就是要养成习惯，养成习惯要坚持操练养成习惯。因为这边讲啊，亚里士多德讲说卓越不是单一的举动而是个习惯，你不是一下决定今天拼了，这个一天生活的非常非常的有规律啊，什么很好，然后明天又不行了。这个其实是一个习惯，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习惯，习惯决定品德，品德决定命运。你的同学已经拿到学位了，结果你呢小论文还没做，你心里就难过，你就觉得我很倒霉，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其实呢是我们的习惯的问题。那这个刚刚都那目标定了哈，原则有了，可是除非你把它变成一个习惯，否则你还是没有办法的。那个习惯就是说你思想变了以后那个导向不一样了，这样子才能够，如果已经变成习惯的问题就好办了。每天10点钟11点钟睡了，早上就起来了，精神就好了，11点钟不睡，那个习惯不对啊，就第二天就没有精神。这个真的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的时候，是应该让我们有这个自由，控制自己，管理自己的这个自由。其实这个一个人的成长啊，一个人的成长，从要依靠父母到一个独立的一个人格，独立的人格是说你不只是说身体的照顾上自己是独立的，而且情感上面是独立的，再往下经济上面是独立的，要这样子来成长的话，其实就要把一些谎言给代替掉，不劳而获的一些的谎言。谎言是说没关系的，反正这门课你可以不考的，你下学期再考就是了。谎言是说这个大家其实就大家都这样子，有什么不可以，这一类的谎言，要用真理，要用神的话来代替，这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过程嘛。所以现在不会是说大家来了这两天以后回去一下子大家都会管理生活了，绝对不是，这真的只是一点点的开始，要好好的就先改个思想，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操作，就练肌肉，这个操作就是练肌肉，练的强壮，要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是要那用神的话来代替真理啊，来代替这些谎言的话，是要每天领受，每天研读，每天查考，每天背诵，每天默想。这个不要浪费光阴啊，因为现今世代邪恶，这句话在这个神的话里面，他说不要醉酒，因为醉酒叫人放荡，可是要被圣灵充满。什么意思呢？我们要被圣灵所管理，不要被酒所控制。那这些话呢，对，就是一句一句的背在里面。不要什么含怒啊，生气不要到含怒，不要到日落，那就背了，到的时候你就没办法，你就非要去解决这个不可，每天每天，这些是很切实的，我希望能够真能够做，还做一个行道的人，去背了想了，这个中间就是改变我们的，刚刚不是要改变思想吗？怎么改变的？去背，那个老的那一辈，当时念那个古文呢、啊，根本私塾的老师不讲的，就是背不好就体罚，哎，他们就背就背懂了。我们其实是这样的，圣经啊，是其实我自己是这样的，我必须靠背这个圣经来改变我每一天的。早上起来我害怕那天的事情，怎么可能做？我没有那个本事，没有那个勇气来面对，哎，我就靠神的话，叫我们刚强壮胆，刚强壮胆。那一段我把那一段背下来，你要刚强壮胆啊！这个我就背了那一段话，我就帮助我这一天来过。我不知道你有什么害怕的，这些都是靠神的话一句一句的。这边啊，最后了、啊，要面对困难和试探。现在我们一定知道这个习惯是不会一下子改不掉的。开始的时候特别难，就像一个火箭要射出去的时候，要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动力啊，燃烧，它就冲出去以后它再转就很容易了。那极大的，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中间会有患难，可是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不去害怕。那机会呢，把每一个的试探都当做一个机会，而且不害怕。然后这边有一个要自己知道自己容易，你不要把东西删掉嘛，为什么还要在电脑里？明明这个就把自己放在试探里面，就逃避啊。然后呢，常常想，刚刚讲过想神的话，转移注意力，去安排这个锻炼的，安排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来远离现在那些不该做的事情。而且要找一个人，找一个好朋友来，这个彼此可以问的。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又搞了多件，多晚没睡觉，可以问的哈。还有一个不灰心，最后一个是不灰心，因为这是要一段时间。可是每天做的话，习惯变了以后，你整个品格就变了，就能管理了。好，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钱老师，大家认识范老师、钱老师的话，大家可以从他们的行动里边发现我们有很好的榜样。不只是圣经的原则，周围的榜样对大家也是很有影响。那么现在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呢就是要请同学们参与。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找一位同学来和我一块儿串场，实际上他来代替我，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希望大家踊跃发言，你不发言呢，我们已经找好了若干人来发言，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串场的代表先找小娟。请小姐。
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哈，我想我们
是
到四点结束哈，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哈。我想我们也听了刚才弟兄姐妹包括朋友们提到的，我们在时间管理，包括你来这个专题有什么样的这个期待啊，什么样的这个挑战，也听了老师们讲到了一些的包括经原则。我想我们当中的，其实我们都了解了，有些弟兄姐妹自己生命就这么一点一点，刚老师没提到，一点一点的走过来，一点一点的这个锻炼的哈。那我们也很盼望在接下来这段时间里面，大家有一些的交流，有一些的互动，有些分享彼此的勉励。如果你是在这个当中，你是有怎样的这个挣扎呀、啊，或者是怎么样子，哎，有那么一小步的这个得胜，都很好，跟我们分享一下。请
明亮。
好，
第一个就是我。大家好，其实我是今天中午才把要写的东西交给钱老师，因为他跟我说了好久，我一直很忙，所以今天中午才腾出时间来写。写的内容呢，就是关于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玩电脑游戏，那我是到底是怎么走出来这一步，然后现在是怎样一个状况。我大概2009年9月份来德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正好三个月以后就圣诞节，然后我们放假，于是呢，对，有人笑了。然后我们就当时我住在一个同学家里，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又找了一个同学就开始玩。从下午我就简单的说，从下午2点左右就一直玩到晚上，结果又叫来一个人，四个人，最后四个人就整就魔兽争霸也没人知道。然后从晚上8点开始吧，一直打了一个晚上，我们四个人到了第二天的8点左右，然后决定睡觉。睡觉当时还没有，只有我们当时四个人只有2个床，那么就把床拆下来，有人睡床，我睡的是只睡在一个架子上。对，就因为当时太困了，所以就这样。结果睡了，可能睡到下午又开始玩，玩到晚上，吃了一点东西，随便吃了一点东西，最后。艾世轩他也是其中一位。最后艾世轩跟我们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想回家刷一下牙。我们最后被我们拒绝了，不让他刷。就一个小小的愿，我们当时就把他抓在手里，不让走，不让走。那好，我大概以前的这种状况我就讲完了，然后。到底是怎么摆脱这种东西？就是我想是最首先的就是认识了主，认识神，然后因为他用圣灵告诉我，其实我当时自己可能印象或者意识不是特别的清楚，但是就感觉虽然玩了几个小时游戏以后，发现心里其实是一种有一些懊悔。觉得时间浪费了，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对学习也没有帮助，对以后都没有什么好处，自己知道，但是好像过了几天以后又忘了这个事情，又开始又要玩这个东西。那么最后我就决定，就是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吧，我就决定真正的认真的对付这个事情。那也就是，所以钱老师刚才也讲到，首先要悔改，愿不愿意迈出这一步。我当时就想，那好，我就决定改掉这件事情。那我就向神做了一个祷告，我就说，请你帮助我，让我，因为我发现，其实，在很长时间游戏之后，心理上是这种。懊悔也好，或者说哎后悔也好，没有平安，其实但是自己又摆脱不了，是因为被罪 所捆绑抓住了，自己没办法，没有办法摆脱这个事情。那我就跟神祷告说，那就请你帮助我，帮我把这个问题改掉。那结果其实当时不是说，但当时我这题我不是记得很清楚了，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越来越就打游戏，越来越无聊。嗯，所以暗黑三15号在德国发行。听不懂，问听不懂就算了。我想三，对，我想三位老师是讲不出我这种经历的，但是就感觉真的是一点都不愿意去接触这个东西，觉得太没有意思了。所以神让我有过这种问题，让我能够改过来改好，我也可以有这样的机会来帮助同样有问题也需要被帮助的人，所以我很感谢神。嗯，谢谢大家。
好，谢谢明亮弟兄给我们的分享哈。我们已经知道下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是已经预备好的，或者是有想到的都请上来跟我们分享哈。话筒传给你，欢迎。好，先是西川，再是念杰，再是连航哈。看到你们三个，你们也来。谢谢。
嗯，大家好啊，我今天做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是我在去年的12月27号受洗的时候啊做的这样同样的见证。那么也跟今天我们的讲题是非常有关的。那今天这一堂主要是讲基于生活啊。那么神的教导，那么是要求我们能够过有纪律的生活。但是我发现自己现在的话，纪律生活也不是很好。那但是在认识神之前，我的纪律生活是更差的啊。其实有这样一个事情对我影响非常的大。我现在想起来的话，要比以前更加坦然的面对一些的。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有手淫这样一个习惯。这我觉得在之前是非常不耻这件事情，那我也是非常的有罪恶感，但是我是没有办法自我逃脱的。我觉得是被罪恶捆绑，是我自己是无法逃脱出来这种状况。那么一直到高中，一直到大学，整个可能就有10年的时间非常糟糕，特别是在大学的时候。那么大学很多同学都来自不同地方，大家对生活有不同的了解，都对生活不同的理解，那么觉得这是可以宽容的。但是我自己心里面有个声音是非常的清楚，那这件事情是做的不对的。我曾经尝试过改掉这个习惯，那次我坚持了一个半月，但是后面当我心情非常低落的时候，我完全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我几乎又跌入了那个深渊。从那之后，我就非常的害怕，我害怕说我自己改变不了自己。我当时能够想象说，我的未来黑暗要多过光明。就像我前两天还跟我朋友说，如果说我的生活一直是这么下去，那我当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去做那件事情，那个事情完全没有对我自己完全没有好处，反而是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那么其中一个不好的影响就是我跟周围朋友的一个交往，特别是跟女性朋友的一些交往。因为其实我心里面非常自卑，而且我觉得我自己正在做一件非常有害的事情，就是觉得心里面有些藏一些东西，所以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勇气站到前台或者站到一个人的面前跟他沟通，能够诚心把自己的事情说出来。所以说我就是我在国内的时候是很少说话，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真诚，跟人家说的时候没有底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真的是我自己是没有找不到出路了。 但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刚好有个机会，偶然的机会来到德国留学啊，这样，但是我现在能够回过去看的话，我觉得是神的一步步的带领指引。那些来德国留学也是非常巧，非常巧合，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了必然。那么来了之后呢，我就接触了团契，也认识了德累斯顿的兄弟姐妹们。那我就觉得神他有这样的力量来改变我不是，我就跟范老师去跟他说我的这个状况，我也非常的会表达我想要改变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愿望于是范老师就跟我介绍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在网上的一个课程。那么我就在网上参加这样一个课程，参加课程参加的那是一个为期60天的课程，那一共有60课，那我一共花了127天终于完成了那个课程。那么在这个课程中，我就不断的学会说，首先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说作为一个被造的人，我很确信，我那个在逐渐的过程中，我就知道我是一个被造的。那我们被造的这样一个人，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为了荣耀自己。那么这就是我要做改变的这样一个动机，我有这个动机才是正确的一个动机。那么这是从最开始的一刻。那么在后面呢，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圣经的教义在那里面包括要和团契的聚会，不要让自己陷入孤单，被罪恶来攻击，因为罪恶的力量是比我们每个人要更大的。或者是另外的话，就是要恒切的祷告，使自己能够时刻的圣灵能够来引导自己的生活，能够而且我意识到说自己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要自己洁净，这样。那所以说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也是就有一个生活的改变呢非常大我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认识神，也是参加聚会就是比较非常固定的参加聚会，和兄弟姐妹们沟通我现在就像我在这里先生上面说的，我相信我确信我不会再陷入那个困境之中。这样的相信不是相信我自己，而是相信神。就像圣经里面他说，我们是葡萄树，主他是一个葡萄树，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主他是葡萄树，只要我们连接在主上面，他就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那我们的心灵就不会再坎坷，不会再去寻求一些毫无益处，反而是自己变得虚弱的这件事情去做，是时刻的去靠主。那么在这样改变了那个习惯之后呢，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是有更加的规律，就是每周有2次的聚会，跟大家一起去首先去了解去读一些圣经，另外的话是跟团契的朋友兄弟姐妹能够交通，能够去聊天大家相互嘘寒问暖，就是说最近做什么呀，或者有些需要兄弟姐妹帮助的，有些找他们帮助。那么我觉得有这样的生活的一个节奏，就非常的明显的节奏，就算我一周里面有2-3天我的那个状态非常差，但是我知道周三的晚上的查经和周六的那个聚会我是会去的，我去了之后我就把自己放开，那我也把我遇到的问题跟我的兄弟姐妹能够聊，我说我最近遇到这一个问题，那么他们就会提供一些想法。其实有些很多事情如果你把它埋在心里面是很难解决的，你如果把它说出来，就是你的那个心理的压力就会减少很多，而且朋友也会给你兄弟姐妹也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建议，是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之后的话，我的生活的节律就变得更好了。那如果说当我来总结一下我今天的这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故事，一个神给我的一个恩赐，这样一个故事和今天生活节律这一个主题的一些关系吧，我就觉得我们要改变我们以前的一些恶习，虽然我们可能不行，我们以自己的能力不行，但是借着神的能力一切都可以的。好，谢谢大家。
看到了下一个也是小美。
那个其实本来那个开始刘老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在想我说什么。其实我想我们可能自己繁星人会比较清楚一点。那我跟那个胡潇很像，他喜欢看篮球，我喜欢看足球。我在国内的时候经常是熬夜看球的，那也许是年纪大了，那现在也是有点熬不懂了。不过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很多人我知道是弟兄，他是会有打游戏网络游戏的，但是对我来说完全不一样。我们团体很多人说我过的是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生活，而且有很多他说你老是西裤皮鞋的，从来没有看过有运动装这样的。那我玩的这东西也是，我比较喜欢打牌，各种各样的牌，扑克啊、麻将啊什么的，牌很烦，包括以前还有赌博，这个都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问题。那本来以为说到了德国之后，跟以前国内的那些朋友远了之后，可能这个就会少一点。那我在国内比刚才明亮可能还夸张一点，你是从晚上开始，我是从早上开始。早上开始8点钟起床，然后把那个早操就逃掉了，在大学里的时候，然后呢就到了教室里去，把第二节课需要交的那个作业先抄好，抄完之后呢，请同学帮我带过去，然后我自己呢就开始去打牌抓人。一共抓满4个，带到寝室去打牌去，从早上9点左右开始打，可以打到第二天早上9点，我不停的斗地主啊、80分啊，什么都打。然后吃饭的时候请别人来，我一直不觉得这个是你，但是现在想想说，如果你能持续2-3个月，每个月啊每周5天这样打的话，我不相信那不是你，那比工作还忙。除了你正常要休息之外，真的比工作还忙。然后那个花的那个时间是很多的。然后到了德国之来，来了之后，我很感谢主的是，第3天就旁边一对邻居，他们是基督徒过来找我，那他们也把我带到沙丘上去，然后我才知道说，哦，还有这样的东西，然后开始自己在他们给我介绍信仰，我在看圣经。那来了德国之后，我刚才说了，我觉得我可能会没有，但其实并没有被看到未来，因为还养着一只网络。我跟朋友见不着面了，但是我这儿的那个晚上正好他们早上，他们开始上班的时候 ，OK， 打开那个 QQ 游戏，好，约好几个人开个房间开始打牌，我们一直是这样的。然后我的早上正好他们晚上，时间都是能匹配起来的，几波人。然后我发现我时间还是跟以前一样，继续在脑子上，继续在这样的不停的在上面花时间。然后一直到我当时是，我记不清楚具体的时间了，当时我在自己在读经的时候，我讲到诗篇一个，他说求你指教我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子人都有点震惊的感觉。我说我在干什么？我比很多现在新来的朋友来说，我真的已经年纪不小了，跑到这里来还在不停的依旧在那浪费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刚开始知道了那个东西之后，跪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过这样的日子，但是我真的不能，我没有办法说我马上立刻就放下。就像前两天刚才说，那个刚刚开始那个像火线推崇，那个阻力很大很大，因为我没有办法在德国学习，我必须要用到电脑。但是我用到电脑之后，我不自然的就会去打开那个东西，打开那个游戏想去点两下玩两下，我跟自己说，哎，我很简单，我玩大神我就不玩了。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时间花得很长，在神面前再好好祷告的时候，才知道说那个我第一次认罪悔改，说我说这个我承认，我对我来说是个瘾，我说我自己没有办法来对付了他。然后在神面前祷告，然后你再是每天的有灵修，在真的用那个圣灵来更新自己的时候，慢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就不再打牌了。而且是刚刚开始很少，然后每天越打越少，越打越少，越打越少。然后直到有一天，当时我有一段时间不太跟国内那个几个朋友联系，他说，哎，今天正好有时间，国内正好是应该是过年的时候，说今天正好有时间，我们凑一下。那正好凑上了，我也没有办法，然后就打了，打了20分钟，我觉得好难受，怎么会有，我这个打得怎么那么无聊？以前从来没有，后来我打一个通宵，我觉得这么无聊的。然后那个之后我就说。我要停一下，我说，但是我当时我撒了个谎，我说我是参加聚会，
我承认我当时撒了个谎，但是我觉得那个，我说我应该去锻炼，但是我那天我没有聚会，但是后来我把那个电脑关掉之后，我就开始自己在那边读圣经，我在圣经祷告，我说你已经，我已经在你面前立过志了，我说我一定要改掉这个罪了，现在求你就不要把这个诱惑放在我面前。那当时我是每天都强迫自己把电脑合上，不要尽量不要用，除了去学习的资料吧，我现在很喜欢把电脑带着，号称在做笔记，号称拿着电脑在看一些玻璃看一些资料，那其实知道那个是骗自己。真正的把那个东西合上，把东西该拿出来，好好去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才发现说你这个时间是用的正常的，你才发现说你其实有好多好多时间可以去做一些你应该去做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是，刚刚到这个营地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以前挺瘦的营员，特别是高姐说，阿姨瘦了，是我瘦了。我爸是告诉我说，你得了这个病，你不要去跟别人说。我知道他可能会想去隐瞒医生，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隐瞒。这个是在我身上，神放在我身上一个记号，也是提醒我的。我从去年的十一月份查出来自己有糖尿病。我以前是最胖的时候我就97公斤，我现在就69公斤，所以看起来就是瘦了好多好多，确实我承认，而且有时候会一点力气都没有。刚才那天我差点打瞌睡，是因为我早上起得很早，晚上睡，因为晚上现在看以后我晚上睡不能睡得很早的时候，可能就会影响我很累，得了这个病特别特别容易累。所以我每天现在本来我是很不愿意动的人，你叫我干什么我就不动，坐在家里，也不一定是宅在家里，我有写很多事情可以干，但是我就不愿意运动。现在是没有办法，是被逼的，是那个动力说被，既然说你不愿意动，我相信说神是有惩罚的，你既然不愿意动，可以，我逼着你动。当时就是我是去医生那，医生说你现在还年轻，你还要不要往下过？就很简单的问题，我相信可能会有些人会有相同的问题，是因为我爸也是这样的，他会问你还要吸烟吗？你还想不想继续活下去？要活的你就把它戒了，要不然你就继续吸。我没有想到说我这么年轻的时候，一问医生会把这样一个地方怎么问你还要往下过吗？要不你就动起来。然后我现在逼着自己说，我只要有时间，只要有时间是真的有时间，除了我经常上课之后，我真的有时间，就每天逼着自己到操场去跑个20分钟，跑个30分钟。其实我发现也能坚持下来，不是说不能坚持，但那个动力我知道是什么，我真的知道说我需要花些点时间。就是把它当成一件事情，就娟姐跟我说需要把它当成一件事情去做。是的，我想我如果没有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没有神把这个真的这个病放在我身上的话，我不会绝对不会想到我去把这个感恩的心去了，我去把这件事情去搞好。我想刚刚开始那个努力是很难很不容易，像我那么胖的人跑个一圈可能就已经不行了。我以前一直说我的极限是200米，200米还能动的，超过200米之后你就不要叫了。就是我说，我说不觉得等下一把吧。真的，一个小时，我说我以前就是我说等下一把，我真不觉得，我追不上。不过现在我相信神，既然在我身上，他有他自己的旨意，放了这个东西，而且放了之后他那边肯定是要跟着我一辈子的。那我也说，不是说有些心里不舒服，我相信是神自有他的美的。
我非常愿意和大家和我们青年的基督徒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交通一个事情，也是我没有负担的一个事情。我今天我交通的一个中心是保持生活的清洁，不是新信仰的清洁。我想分三点来说一下这个。第一点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先不说一些不痛不痒的事情，不痛不痒的罪，你总有一样罪是抓着我们，而且我们自己知道的。我现在说的时候，大家心里头如这个浮现出来的哪个东西比较抓着我们的？可能是打牌、色情、游戏。但我想，就对这个弟兄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这个色情的伤害是最大的。这个也许打牌的话还没有太多的伤害，但是这个是最大的。我发现，我自己出问题，说不管是在学校里不想去上课，还是说和家长就沟通不来，抱怨在德国生活。发现所有的问题，包括说甚至和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们这个说不来，还有这个听到我听不明白，所有的问题都是在我就是这样子跌倒判断之后出现的。 这个是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这个我在这方面有一点的进步是当我们真的认识到罪真的是罪的时候，他就要把人给毁了的时候，就真的从对这个就摆脱了，知道他是坏的，不是说我们限制我们的。然后第二点，我是想我在北向周围看一下，我非常惭愧的一件事情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就用尽了全力，用尽了很大的力量，仍然在追求一些事情，但反而我们说这个我们信上帝的，就是这位独一的这些我们独一的这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青年的基督徒，竟然对这个无动于衷，或者说是无所谓。大家都说这个中国学生比较努力，我所知道的，在我们学校，我们的这个德国同学，人家六点一刻就起来了，都说中国学生努力，我不知道这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德国学生非常努力的，真的，这个有句话非常深的刺到我心里，说天堂不是耐人寻，我们也许刚开始我们要得救，我们会慢慢的不好，但是上帝一定要把我们打造成精品的，上帝手里绝对不出来捡次品的。所以我们向周围看一看的时候，这个不信主的人都做的比基督徒做的这个都好那么多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心里这个很惭愧的。大家向周围看一下，看看他们有些追求的人，就是保持我们的一种无人的一种锐气。这样子，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主了，这样子，我们有清洁，有和平，有温良，柔顺。第三点，我想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在实践起来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时间的管理，纪律的管理，我现在也是给一些长辈在交流之后，我现在我就买一个拿一个很大的这种卡兰的，就是这种日历，大概有六分之一这么大，在我屋里的话，我的墙会就占了三分之一了。这样子，从一月份到十二月份，都把这个时间计划下来，而且我理了一下自己的时间表，我一个月，我大概是三个星期之前知道我要来这儿，然后我把我这个时间段，5月25号到28号这个时间段放到我那个表上，那个在这儿看着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没有这个表的提醒的话，我在这个可能24号、23号那个时候，这个也可能就做不好准备了。所以我这次来了之后，也可能就是来了，不会是个得胜的，一个有准备的，一个有收获的。现在大家有一个时间表的话，就是我真的很建议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这种考验的，从1月份到12月份，安排下来之后，我们的时间管理可能会做得会更好的。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间，这个事情我要提前一个星期做，而且在这个时间段我要做这个事情。像我现在在这个时间这方面稍微有一些进步，和大家想分享的一点是，我现在就是也有学习其他人的，也有听别人的建议。最后我现在除了这个很大的时间表以外，我现在这个就是每一星期的这个时间表，就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或者星期六这样子，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到晚上10点，因为现在晚上10点就开始准备睡觉了，这中间的事情都计划清楚了，要做什么，要不的话一定会出事情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的。所以我就说这三点，其中最主要的我想表达一个中心，就是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生活的清洁，这个是最重要的，要不的话所有很多问题都会出现的。好，谢谢你们。
非常感谢我们有老师的分享，有诸位弟兄姐妹的这个见证，有这些人非常宝贵的这个感恩感人的这些的故事啊。那我明天的这个专题里面还是会更具体深入的跟大家谈具体那个包括时间管理的方面。那相信这个纪律生活、时间管理，这就像刚才我们老师也讲，弟兄姐妹也在谈到的，就是这个是我们知道是一方面，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操作，一点点的操练。对，那 我自己的很切身的体会，就是刚才我们有弟兄姐妹提到说，我们信主服侍主之后，我们怎么样子在服侍上也能够有平衡，包括这个查 email 啊，包括这些哈，就很精简的讲一点点的，就是我从去年初我们在做一个 video 的时候，就我因为连夜的工作，就是一直做到早上五点钟，然后把脚整个给烫出了20多个水泡，一直两个月都没有好。然后两个月都完全的什么都不能干，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哦，忽然一下从一个本来很健康的到一个不健康人的一个行业，那个时候才更想到说，其实就算我做本来感觉很对的事情，很正确的事情，也是需要有节制的，也是需要，因为这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信主之后很要紧的三件事，就是更多的遵行神的话，更好的结出圣灵的果子，更好的过有纪律的生活。然后在后来在不断的这个祷告不断调整的当中，还更深的感受到，其实这个养成一个习惯，就像我们看的刚才你们听到的在讲一样，因为习惯的这个调整改变可以是一点点的，那21天就能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可以去试试看。我就在这21天的当中，每天把自己要做的这些事情，包括几点钟吃饭吃什么，什么时候做运动，因为我是要帮助我至少运动1个小时，因为我认识到我一个既然主来让我服侍他，可是我不能带一个就这个身体没有管理好的话，根本别的都谈不上。可是真是很感恩，万事开头难，这是第一步。那每天的早晨从主那边来默想他的话，支取力量还是很重要，而且要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就是刚才大家提到的哈，我们有同伴彼此的这个提醒。那这个每天的坚持，坚持到第10几天的时候是不容易的，但是到了21天之后，真的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大家都是可以试着去操作哈。我想我们这个这么大的一个题目，绝对不是这一个半小时能够谈得透、谈得清楚的。但感谢主持，至少我们认识到，这是我们当中一个很共同的一个挑战。那我们就彼此的来劝勉，我们也为彼此的来祷告，我们也继续的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包括明天的专题，包括营会之后，不管我们在团契中、团契之间，以及弟兄姐妹的现在在营会当中的小组当中，我们有更好的交流和分享，好吗？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这个专题就结束到这儿，请李老师带我们祷告。
替老师们做一个小结。假如我们要都在一样，一定要有使命，一定要有目标，一定要有纪律，然后从操练以后变成习惯，缺一个都没完。要有使命，要有目标，要有纪律，操练以后变成习惯。祷告部分呢，请我们的课程的马老师带我们做祷告结束。
谢谢天父，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给我们的这个时间，让我们能够一起从你的话语中分享我们的过去和现在，从你的话语中我们学习到如何过圣洁的生活，过有纪律的生活，如何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自己灵亲自在我们心中动工，能够带领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刻，让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都能够行在你的亮光之中。主，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也不能，我们没有靠着你才能够把你的话语行在我们的每天的行动之中。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加添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遵照你的话语而行，按照你的使命设定我们的目标，能够不断的过有纪律的生活，去在每天的生活中去操练它。主，我们求你的带领，求你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谢谢恩主，把我们带到营会，让我们能够在身心灵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多的丰富的那个营养。求你帮助我们一步一步的长大，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谢谢恩主，感谢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谢谢，感谢主，谢谢大家的参与。